序言，要效法凭信心和忍耐得着应许的人。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。第一、二段问题甲，一个探访会众的监督对圣经里那些信心坚强的中仆有什么感觉？乙，为什么说这些中仆可以做我们的良朋益友？他提到圣经人物时，就像讲到自己的老朋友一样。听完一个年长的弟兄发表演讲后，一个姐妹有以上感想。这个弟兄是探访会众的监督，几十年来都用心研读圣经，用圣经施行教导，结果对圣经里那些信心坚强的中仆有了深入的认识。这些人物就仿佛成了他相识多年的老朋友。圣经里的确有许多人物可以做我们的良朋益友，不是吗？他们对你来说有多真实呢？试想想，能够跟挪亚、亚伯拉罕、路德、以利亚和以斯帖等忠心的人交往，深入地认识他们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？听到他们的金玉良言，从他们那里得到鼓励，你一定会获益良多。
箴言十三章二十节说，跟智慧人同行就有智慧，同愚昧人来往难免吃亏。
第三段问题甲，我们怎么做就能从圣经里那些信心坚强的中仆得益？乙，我们会谈谈什么问题？将来这些义人复活时，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见面，建立友谊。不过就算是现在，我们也能从这些信心坚强的中仆得益不浅。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勤于研读圣经，认识他们，并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，效法这些凭信心和忍耐得着应许的人。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。我们在研读关于这些中仆的记载之前，可以想想跟保罗的话有关的几个问题。信心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信心？我们可以怎样效法古代那些信心坚强的人？信心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信心？第四段问题甲，一般人对信心有什么看法？乙，为什么说他们的看法是不正确的？信心是一种很美好的特质，本书谈到的中仆都十分珍视这种特质，可是今天一般人都不清楚信心是什么，认为这只是一种感觉，是盲目信从，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，但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。真正的信心不是单凭感觉的，也不是盲目信从，或者只是一种信念。盲目信从是十分危险的，人的感觉也不大可靠。对于侍奉上帝的人来说，单单抱有上帝存在这个信念也是不够的，因为连邪灵也信，却心惊胆战。雅各书二章十九节。第五、六段问题甲，信心跟哪两件看不见的事有关？乙，我们的信心有多确凿的根据？请用比喻说明。真正的信心比一般人所想的含有更深层的意思。请留意圣经说信心有什么含义。
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，信心是确知希望必然实现，是不见得事实的明证。
保罗说，信心是跟两件看不见的事有关的。第一，信心跟不见的事实有关。我们看不到灵界里的一切，例如耶和华和耶稣正在天上施行统治的上帝王国，这些都是存在的，只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而已。第二，信心跟希望有关。我们相信一些还未发生的事必定发生，例如上帝的王国会带来新世界，这件事还未发生，但我们却相信它必定实现。这是不是说我们对不见的事实和希望所怀的信心是没有根据的呢？ 绝不是。保罗解释，真正的信心是有根有据的。他说信心是明证实，所用的词也可以用来指器具。假设某人想送给你一所房子，他可能会拿着一份器具跟你说，这所房子是你的了。当然，他不是说这张纸会是你住的地方。他的意思是，这份文件具有法律效用，持有它就等于拥有房子。同样，信心是建基于确凿不疑的证据的。由于提出的证据充分有力，令人信服，所以信心可说是明证本身。第七段问题，真正的信心牵涉到什么？因此，真正的信心牵涉到确凿的证据和坚定的信念。人对耶和华上帝有真正的信心，就会以他为仁爱的父亲，确信他的一切应许都必定实现。此外，信心也牵涉到实际的行动。就像一棵植物需要养分才能继续成长，信心也要有行动支持，不然就会慢慢死去。第八段问题，为什么信心是一种重要的特质？为什么信心是一种重要的特质？保罗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。
希伯来书是一章六节说，人没有信心就不能赢得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存在，又信他必奖赏恳切寻求他的人。
要是没有信心，我们就不能亲近上帝，也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。不论是天使还是人类，都应该亲近创造他们的天父耶和华，荣耀他，这应该是他们最崇高的目标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信心是不可缺少的。第九段问题，耶和华怎样表明他知道我们很需要养成信心？耶和华知道我们很需要养成信心，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些榜样，好学着建立信心，并以行动把信心显出来。例如，他委任一些信心坚强的男子在会众里做监督，为我们树立榜样。圣经鼓励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。希伯来书13章7节。此外，保罗在希伯来书11章谈到很多古代的宗仆，多如云彩。这一大群见证人在信心方面也是杰出的榜样。希伯来书12章1节。其实，保罗谈到的只是耶和华众多宗仆的一小部分。圣经还记载了许多信心坚强的人的事迹，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幼。虽然今天大多数人对上帝都缺乏信心，我们却从这些圣经人物身上得到很多教义。怎样效法上帝的宗仆，显出信心？第十段问题，我们怎样研读，就能效法圣经里的宗仆，显出信心？要效法一个人，首先要仔细观察和了解这个人。本书有很多经过仔细搜集而来的资料，帮助你对圣经里一些信心坚强的人有更深入的了解。何不付出更多努力，搜集额外的资料呢？你研读圣经里有关的记载时，可以善用不同的工具去搜集资料。你也可以沉思所读的资料，想象一下自己正亲历其境。你看到什么景象？听到什么声音？嗅到什么味道呢？更重要的是，要尝试了解当中的人的感觉。要是你能明白这些宗仆的处境和感觉，就会将他们看得更真实，觉得他们很亲切，仿佛相识多年的老朋友。第11、12段问题，甲，你怎么做就能更深入地认识亚伯兰和撒来？乙，你可以怎样从哈拿、以利亚和撒母耳的榜样得益？要是你熟悉这些宗仆，就会更想学习他们的榜样。比如说， 要是上帝的组织邀请你做更大的服务，搬到需要更多传道员的地区去，或鼓励你尝试用某种方式传道，而这种方式并不是你所熟悉的，或者令你感到不太自在，你会怎么想呢？你可能会为这件事向耶和华祷告，考虑接不接受委派，或听不听从上帝组织的建议。这个时候，细想一下亚伯兰的榜样，对你也许有帮助。亚伯兰和撒来甘愿放弃在乌尔的舒适生活，结果得到很大的福分。你学习他们的榜样，就能更深入地认识他们。类似的，要是你觉得弟兄姐妹故意冒犯你，结果感到灰心失望，甚至不想参加聚会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哈拿受比尼拿恶待，却没有因此而不去圣殿崇拜耶和华。沉思他的榜样，可以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。你也会因此而更了解哈拿，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。要是你觉得很沮丧，认为自己没用，你可以想想以利亚，他也有过这种感觉，后来耶和华却安慰他。读读有关的记载，你就会觉得跟以利亚更加亲近。如果你是个年轻人，可能在学校承受着很大的压力，要跟其他年轻人做不道德的事。想想撒母耳，他虽然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圣幕胡作非为，却没有受到腐化，坚持做对的事。想想撒母耳的榜样，可以使你更欣赏他，想跟他做朋友。第十三段，问题：效法圣经里那些信心坚定的忠仆，会使你的信心在耶和华眼中没那么有价值吗？效法圣经里那些信心坚定的忠仆，会不会使你成为他们的影子，使你的信心在耶和华眼中没那么有价值呢？绝不会，要不然耶和华又怎么会鼓励我们效法他们呢？再说，本书提到的圣经人物自己也效法生活在他们时代之前的人，从古人的榜样得益。例如，我们会在17章读到玛利亚在祷告里引用哈拿的话，这显示他以哈拿为榜样。玛利亚的信心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没那么有价值呢？不会。相反，哈拿的好榜样促使玛利亚的信心大大增强，使他在耶和华上帝面前建立美名。第14、15段，问题：甲，这本书有哪些特色？乙，我们可以怎样善用这本书？本书的出版目的是帮助你强化信心。书中各章取自2008年至2013年《守望台》杂志里称为《信心的典范》的系列文章。不过，书中也加入了新的内容，还有问题让我们讨论，帮助我们把学到的应用出来。此外，书里增添了许多精美的彩色插图，原来在杂志里的一些插图也被放大和改良了。书里还有其他有用的工具，例如时间轴、时间线和地图。信心的榜样这本书是个人研读、家庭崇拜和会众研经班讨论的优良材料。不少人觉得跟家人一起把书中的内容朗读出来也是件充满乐趣的事。但愿这本书能帮助你效法耶和华古代的忠仆，显出信心。也愿这本书能增强你的信心，使你跟天父耶和华越来越亲近。